我们都知道说，旧约的但以理书，还有新约的启示录，是圣经两卷关于末世非常重要的经卷。那特别是但以理书的后半段7到12章，在但以理的4个意象里面，在第七章、第九章，还有第10到12章，特别这3个意象，有许多部分都跟末世有关系，这样子。但是因为末世这个题目太大了，所以的话，基本上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不谈论末世的这些问题，我们比较来看一些这几个意象里面所要显示给我们关于神本性的、神的性情、神的所事所为的启示，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啊。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意象呢，基本上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呢是相对应的。那但以理看到说呢，在他那个时代呢，还有末后呢，地上的列国的兴衰的情形，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是波斯马代帝国，然后是希腊帝国，最后是罗马帝国，直到末后时代这样子。但是呢，无论地上的列国如何的兴衰存亡呢，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就是说呢，将来会有永恒的国度。就是说呢，这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一个非人手所凿出的一块石头，他要把呢那些金银铜铁泥呢都全部都打碎。所以的话呢，将来有一个国度，永恒永远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说要建立这个诸天的国度呢，他将来呢要把地上的列国完全的除去用神的国来取代，这样子。那这一方面也很提醒我们，就说呢一方面我们必须像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在我们所在的地区，为我们所在地区的国家，甚至地方政府来祷告求神兴起呢敬畏他的人呢这个真的是立在这个执政的位置上面，以至于说呢这个国家呢可以就是说建立很多敬畏神的法律，这样子，这是好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把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把我们的这整个expectation 呢期待呢放在地上的政权上面，因为呢神要给我们的国呢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是一个不自败亡的国度，这样子。那地上的这些政府，其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一些强大的国家，像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甚至欧盟呢，这些国家呢有一天都要过去。因为我们知道说呢，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样子，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这一方面，一方面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来祷告，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更期待是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的来到，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所在的地方神允许一些反对他的人坐在位上的话，我们也不用太惊慌。一方面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一方面我们更把眼目放在神要是给我们那个永远的国度的上面。所以我们发现在第七章里面，但以理在异象里面一直观看这些代表世上列国的这些的兽，这样子。并且其实他还看到一个可怕的小角，可是的话呢，但以理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这些地上列国的兴起衰亡，或是要兴起的一个敌基督这种可怕的政权的上面。相反的，他继续观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他继续观看，直到看到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The Ancient of the Days， 亘古常在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在创世之前他就存在了，那他的国度权柄一直掌权，并且将来有一天呢，地上的国都要成为他的国度。这一点呢，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跟盼望，特别是在不容易的时候，在我们遇到不容易环境，或者甚至说呢，当一些基督徒呢，在他所在的地方遭受逼迫跟患难的时候呢，他们最大安慰就是说呢，宝座，神的宝座是永远的，我们的神是亘古常在者，他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位，他是永远掌权的那一位，诸天掌权在人的国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衣服，神的衣服洁白如雪，讲到他的圣洁，唯有他是圣的，他的圣洁美丽的，然后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那这一点呢，跟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所讲到耶稣的荣耀形象一样。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说呢，耶稣的头与发洁白，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如白羊毛如雪。那讲到说呢，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永远的神，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这一点呢很提醒我们，因为呢既然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那神给我们是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然后呢神要给我们的国呢是永远的国，所以的话既然如此，那我们的眼光呢就不在今生，不在短暂的今天，而在永远。因为呢当我们的眼光在今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争，就要跟别人计较，就要增进嫉妒，我们就不肯站在下风，我们不肯服输。因为呢如果我们眼光只在今世的话呢，我们就跟世人一样。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眼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神是永恒神的，永恒的神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为了永远的益处，我们就愿意在今天呢谦卑下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不去跟人争，甚至呢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愿意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为的要得到永远的益处，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在世生活行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永恒的眼光，以至于说呢我们不会像世人一样汲汲营营的想尽各种办法来争来夺，就是为了短暂的暂时的今生的好处，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神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还有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那我们都知道说呢，在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consuming fire， 他的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前面有个火河，有火向河发出，这样子。那基本上的话，从神宝座前发出这个火河呢，将来会分成两道，一道是生命的火河，爱的火河。那这道生命的火河，爱的火河会流到玻璃海，就好像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所说的，使徒约翰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的话呢，对这些忠心的信靠耶稣为神站住的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呢，这道火河呢是生命的火河，是爱的火河。它呢，这道火河呢，让我们的整个人呢都对神火热起来，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用这个火热爱来，从神来的这个坚定而火热爱来回应神，也来爱人服侍人。所以的话呢，这道火热当然另一方面也来炼净我们，把我们身上呢 一切不属于神性情的这些旧有的性情生命呢，来炼尽，来把它炼尽，就好像炼金之人的火一样，像炼金子一样，把这些渣子炼掉，好像我们生命呢真的是越来越纯净，越来要像神的生命一样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对信的人而言呢，神宝座上的火河呢，就成为爱的火河，生命的火河。但对不信基督福音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那神宝座前这道火河呢，就会行流到另一道，成为审判的火河，会流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白色大宝座，最后流入火湖里面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的话，面对这位烈火的神，面对他宝座前所流出的火河我们必须选择是信靠他，以至于说让这个火河成为爱的火河，生命的火河，临到我们身上，成为拯救我们的，带我们进入永生的，还是呢变成审判的火河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真的是面对的。那当然感谢主，相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着相信接受，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呢，这道宝座前的火河呢，就成为爱的火河，成为生命的火河，赐给我们生命，也来炼净我们这样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里面，我们之前说过呢，但以理看到一个，在意象中看到一个小脚要兴起。那我们一般我们都相信呢，这是直到末后时代，在末世的敌基督兴起。虽然呢神允许敌基督兴起，那真的是在地上成为一个可怕的政权，但是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跟四十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我想这就要成为我们的信心跟忍耐，虽然神在末世允许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兴起，但是呢我们的主有一天要驾云降临，他要得国，那我们这些属他的呢，就被带入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这样子。所以的话，这要成为我们的信心跟忍耐。所以无论地上的列国如何的兴衰，这一切都要过去，那有一天呢，这一切都会来到个结束。而这个结束呢，是一个爱子的国度，耶稣基督充满爱、光明、喜乐的永恒国度，那我们都在其中有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但以理的伟大的代祷。那当但以理从耶利米书知道说呢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呢祷告祈求。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我们祷告的两个很重要的部分。虽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不管是物质的需要、灵性的需要，或者是服事上的需要，向神祷告祈求，那神可以按着他的智慧，让他对我们爱来把对我们最合适的赐给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赐恩典给我们的神，他是那我们慈爱的阿爸父，他会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一方面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或者是为着我们旁边人的需要来向神祷告祈求。但在另一方面，祷告的另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看到说呢，当你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就用在宝座前呢，把神的心意呢在向神祷告祈求。所以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祷告的一个另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带下神的心意。那这很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 来所读到的话语，那借着安静等候，甚至借着祷告呢，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至于说当我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就用神的心意来到诗人座前向神祷告祈求。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看到神何等的眷顾我们。是的，主，是的，我们的神呢是可以独行其事的神，但他乐意呢是在向敬畏他的人呢分享他的心，分享他的心意，以至于说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神把他的心意向他分享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起来为索多玛俄摩拉来祷告，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呢，这些敬畏神亲近神的人呢，他们可以常常从圣灵得到启示，然后呢明白神的旨意为何，以至于可以在地上呢成为神旨意的发表，拿来向神祷告祈求，以至于说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地上是可以成就可以成全，这样子。那另外丹尼祷告的重点是说呢，他向神呢认罪悔改，承认呢真的是他代表自己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向神认罪，承认神是公义的，承认呢以色列是犯罪作孽行恶悖逆偏离神的诫命跟典章，这样子。并且呢一再的忽略神界的众先知来对他们说的话，顽梗悖逆一直不肯回头，以至于说呢神记载在摩西律法上的这些咒诅呢都完全临到以色列人还有耶路撒冷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伟大的祷告，他代表他为自己也代表整个以色列族民族向神的祷告，真的是承认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以色列人自己犯的罪，这样子。但是呢但以理的祷告接下来真的更可以摸到神的心。我们看九章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按照你的 righteousness， 使你的怒气而愤怒转离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然后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这里带你非常清楚知道说呢，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点义都没有，所有人的义呢就像那个破布，都像枯干的叶子一样。那所以的话呢，真的是在神面前呢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义站住。但是在你也认识到说呢，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虽然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离开他，你违背神，以至于说遭受到被掳，然后圣殿圣城被毁的命运。但是的话在神也应许他们说呢，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要再次向他们施怜悯，再次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当他们可以从真的是回到神给他们应许美地。所以一方面但也认识到神的公义，但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义，还更认识到神的恩典跟怜悯，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当但以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就是呢抓住神的应许啊，也抓住神的恩典跟怜悯，为自己为神的城也为耶路撒也为神的百姓来祷告祈求。那我们也知道说呢啊，被掳归回呢那代表复兴，不管是以色列百姓从被掳的可怜光景呢再次进入到应许之地，或者是说现在在新约教会里面呢从个荒凉的光景呢啊回到圣灵大大做工复兴的光景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呢，所以啊复兴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呢认罪祷告，那承认我们亏欠的地方，承认我们偏离神旨意的地方，并且呢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一无可夸之处，这样子。 就要像以赛亚书六十章一样，我们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呢向神祷告祈求，是根据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真的复兴的第一步永远是悔改，复兴总是从悔改开始的。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悔改呢是一个圣灵自己做工 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管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还有尼希米记以撒里面呢，都许多人里面都讲到说悔改。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呢，复兴真的是从悔改开始。那因此呢，当我们更多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复兴祷告，或者是我们小家的复兴祷告，或者整个教会的复兴祷告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需要被提醒，就说呢，求神光照我们，以至于说看哪些地方我们偏离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我们从神的恩典滑落出去，以至于说我们可以真实的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认罪悔改，像但以理一样。以至于说呢，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的回转呢，神可以再次施恩典给我们，神可以再一次的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不管是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所关系的人身上，或是我们的小家，我们的教会，神都可以像以西结37章一样，让枯骨呢再一次成为极大的军队。